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自揭其短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不是一个轻松的了。我们在说这两天传得沸沸扬扬的杨斐丽婚外情事件，也是刊登在今日基督教的这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专门登出来，
对，
也是杨斐丽自己写给今日基督教的。
对，今日基督教我们也不陌生。
我们的一些文摘啊，饭桌文摘都是从那儿来的哈，有一些文章。那我们在上半场其实讲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对我们的一些提醒，我觉得挺好哈，我们有一些反思。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对杨斐丽，我自己哈，因为看了他的一些书，但是我还真没看过他有一本书叫《找恩典的人》。据说这是他的一本自传啊，是公开发表的。那从自传里面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那这本书呢，是杨斐丽在73岁的时候写的一个自传。哎，你别说啊，我这打岔一下，杨斐丽婚外情这件事情现在八年了，今年她76岁嘛。我捡了一下啊，也就是说她68岁左右开始的。那这本书是她在73岁的时候写的自传。也其实还是在她的婚外情当中。
我相信啊，婚外情是一个很大的罪哈、但是它并不是杨斐丽生活的全部啊。
可能他也有一定的梳理，我是这样想的，他透过他的这个自传哈、那我之前没有看过他，没有了解过他的自传。我看了以后我还是震惊和同情的。震惊是在于他的真的是原生家庭哈，我们用原生家庭这个说法，他真的是生活在一个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个家庭里。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老生常谈啊，好像一扯到一个人的这个性格特征啊，就回到他的原生家庭啊。但是我敢说杨斐丽的童年经历啊，一定还是会让你吃惊的。
是，他一出生一岁多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的时候也是非常年轻，而且他的父亲是为什么去世的，当然是生病哈、但他父亲是作为一个要去非洲宣教的宣教士正在准备期间突然去世了、生病去世了。所以说他的母亲一个寡妇，他就一直觉得他父亲的心愿没有完成，所以他就把要去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加在了杨斐丽和他的哥哥身上。他家就两个孩子嘛，那个时候杨斐丽才一岁，他哥哥好像才四岁，他俩没相差几岁。这样的一位年轻的寡妇，年轻的母亲就承担起了就是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还有往前走的这样的一段非常艰辛的路。
他母亲本身在教会中也是主日学的老师，
对，
有很多的服侍的。
是是，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的父母呢都是受的非常基要派的真理的教导，就是他在一个这基要派的教会，
没错，
也就非常强调按着行为，对，行很严格。在杨斐丽的这个自传里面，我们可以勾画出他母亲的一个形象，就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认真，对属灵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上纲上线，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是属灵方面的要求，对，比严格更进一步啊，就是是属灵方面的严厉的。
我可以给你一些具体的事情啊，让你能感同身受一下他生活在一个多么窒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对，
首先说他父亲的死，他父亲是就得了一种肺病，得了一种肺病，按当时的这个医疗条件，1950年代啊，当时的这个医疗条件的话呢，人必须躺在一个铁的容器里面，然后头伸出来，叫铁肺，他在这个里面才能够保持生命。那么后来呢，这个杨斐丽的母亲和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发起了一个信心的挑战，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真心诚意的祷告，神会行奇迹。他们经过祷告之后，把杨斐丽的父亲就从这个铁箱子里给拿出来了。
其实就是呼吸机，那个铁箱子。
对，那也就是说他摘掉了他的呼吸机。
对。
也就是说他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表达，让杨斐丽的父亲失去了这个生命。
对。
所以在有了这样一个行为之后，他母亲变得更加的偏激。 如果你只是他教会的会众，你可能会觉得这位姊妹是非常非常敬虔的。
嗯，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她是很偏激的。
嗯，
不仅是在她丈夫的事情上。那么杨斐丽自己回忆啊，
嗯，
她母亲经常带着他们弟兄两个人在她爸爸的墓前祷告。
嗯，
她经常会说，神啊，我要把这两个孩子作为一个赎罪的祭向你完全的摆上。也就是说，在她的信心中，她的这种表达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嗯。
他母亲甚至在教会做见证，认为自己在过去的12年没有犯过罪。
嗯，
啊，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是基督教的家庭，他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
嗯，
他也有一个合乎中道的问题，
也有个智慧的问题，
他有一个度的问题啊，有个智慧的问题啊，不光是严厉的管教，
嗯，
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的。有一个细节，杨斐丽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西红柿，他认为那个黏黏糊糊很难吃。他妈是为了教育他，把他绑在高脚椅上，双手都捆住，把西红柿和蛋黄酱还有胡椒和到一起，硬往他的嘴里喂，就是我要让你做到我想让你做到的。
嗯，
那么就在这种严厉的管教之下，他处在南方的一个基要派的教会里。
嗯，
那个基要派的教会里头也是每天更多强调的是律法，更多强调的是规矩。他们唱的儿歌都是，你的小眼睛里看的是什么？不许跳舞，不许喝酒，不许抽烟，你看到的都是不许。所以你从杨斐丽的他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看的话，他小的时候他身上得到的爱是完全不完备的。别人以自己认为爱他的方式在爱他，我相信他母亲是爱他的。
当然，
他母亲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爱自己的孩子的。
他母亲26岁守寡
啊，是那
而且他呢就一直就没结婚了，独自抚养他和他的哥哥长大的。
那你要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那是
是一个很属灵的母亲。
嗯，
但是我就说，任何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个窄板，
属灵盲点，
对，属灵盲点，你
真的
说得很好，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灵盲点，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完全，即使是在一些属灵的真理上，
嗯，
我们的理解也是我们的理解，
对，
也不一定是真理
的
全部。
是的，是的。前面虽然勾勒出他母亲的这个严厉啊和掌控，
嗯，
但是我们还得往下走。到了高中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和这两个孩子，就杨斐丽和他哥哥，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哥哥彻底的不去教会了，
对，他是
完全
的
放荡了，对，而且他母亲喜欢背经文，他哥哥就去放荡；
嗯，
他母亲喜欢圣洁，他哥哥就去放荡；
对，
他母亲喜欢啊，
守规矩，
守规矩，他哥哥就放荡。
对。
嗯，就是放荡放荡放荡，对，
嗯，
以至于他哥哥最后出了这个精神问题，
嗯，
最后进到了精神病院。而且他为什么进到精神病院，他说是因为他母亲咒诅他，他母亲确实也当着他哥哥的面咒诅。
我能想象，
对，我也能想象，就看到自己的孩子，
表达爱的方式确实是有问题的，
太激进了，
嗯，
对，这个真的人的无知啊，
对，
真的会这样。
你知道杨斐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嗯，
在家里头母亲是如此的严厉，到了教会，
嗯，
教会也是处处告诉你啊，你要守规矩啊，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啊，你要注意检点自己的心啊，就完全被压缩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时候，接纳他的是谁？他自己在自己的书里头，他认为接纳他的是上帝。
嗯，
然后上帝派了他的最可爱的妻子 Janet 完全的接纳了他。 Janet 是一个敢爱敢恨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当杨斐丽自己给 Janet 说了自己这个扭曲的童年，在扭曲的童年里，她也有很多这个很不正常的行为，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完全接纳了她。
嗯，
但是有没有被医治，我们不好说，因为人一直是在一个过程中，就是说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随时很有可能会犯罪的。
嗯，
但是我们觉得他的童年起码是不健全的。
对，刚才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来讲讲他的童年？其实这对我挺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今天也很多基督徒是做父母的嘛，对吧？我们有孩子，我们也望子成龙，我们也把我们所知道的神的爱，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圣洁，我们也想告诉孩子啊，让少走弯路啊。
着急，
我相信我是能理解他的母亲，就是从这个角度我是理解的，但是真的是缺乏智慧。有时候你看教会里头一到咨询的时候，最多的除了婚姻就亲子了，就这种关系。对于这个特别是叛逆期的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尽到父母的责任？其实这里面有张力，你发现没？
嗯，
一方面 觉得自己如果不教导好孩子的话，不把孩子带上正路的话，第一个怕他就离开神了嘛。
对。
第二个，我怕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交战啊。
对。
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
对。
你把他产业弄丢了。
对。
这多大的罪名啊。所以父母也是在那种紧张和张力里面生存。我自己觉得杨斐丽的这个童年经历其实对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对，孩子在年少时他不能得到真正的爱，他没有在爱里面长大的时候，他隐藏起来的或者是扭曲起来的一些东西很有可能作用于他的一生。
嗯，
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啊，我们也觉得我们给上帝没法交账啊，我们有这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那我们心里头还有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阴暗的东西，比如说我的孩子我说了还不算吗？
嗯，
别人的孩子我管不了，
对，
对不对？我难道不能靠一些办法，靠一些规矩，让他按照我的想法来成长吗？
嗯，
对吧？这都是我们
或者是跟别的姐妹交流，别的家长交流，发现人家也是按照那个方法教出来，怎么孩子就那么好？
看人家的孩子，
对，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也经常
怎么我自己的孩子回头一看，都是眉头都要触在一块儿了，这么不受教呢？
对，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是在反省啊，因为我也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就越来越觉得每个孩子都独特的。
是的，
每个孩子的独特性表现在哪儿呢？就是情感啊。情绪啊，性格当然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一套广而视之的方法适用于每个人。
嗯，
这也是上帝为什么把每个人造的不同，每个孩子不同，交到我们手里，是要我们自己去体会我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用适合的方式，这个是需要父母谦卑下来的，谦卑下来慢慢去观察孩子也观察自己。我自己就有很大的一个反省，你知道吗？你刚刚说到一个事情，就是我的孩子怎么不能听话，其实这里面有个权力的争夺，就是我们在做家长的时候，那个天然的就觉得孩子就应该听
我
的话，我
在他身上就是有权柄的，
对，那个权力的感觉时时会冒出来，他不见得那么明显，就是说哎呀，我就是怎么样，但是他时时在戳自己。我是做母亲的哈，我有时候在管教孩子，说着说着就急了，
火就起来了，
我就起来了。我是发现，我觉得我掌控不了他。
其实我们发火往往是恼羞成怒了。
对，我在很直白的袒露，我有时候经常恼羞成怒。
是的，是的，都有的。
是的，但是这恼羞成怒背后是权力的欲望。我觉得我被挑战了，我做家长，我做母亲的权力被挑战。我常常发现自己这个问题。
没错，我们在这儿说啊。可不是给大家说，哎，你看杨斐丽有今天是因为她有一个不完备的童年，这个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对，
我们只是说我们从去了解这个人，观察这个人，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童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在这里头我们要反省自己，就像刚才跟 Helen 的这个反省一样，就是说我们看到他母亲对他的这些行为，这些过激的行为，然后我们看到他母亲在教堂里做见证，说我过去12年都没犯过罪，这是一个你已经自缢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步呢？我相信这个女性在日常的行为中是非常非常克己的，是非常非常的守律法的。那么她也要求她的儿子跟她一样，在所有的事上，上帝赐的食物你不能有偏食，你不能有挑拣，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你偏偏不爱吃这个，我偏偏要给你吃那个，而且我就用非常直接非常野蛮的办法给孩子造成了一个伤害。我们不知道这个伤害会不会和60年之后的70年之后的那场出轨有关系，那个婚外情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的幼小的心灵中，在他从小长大的心灵中，他的信仰没有给他更多的接纳。
或者这样讲，至少从杨斐丽的经历看来，就是他童年的经历对他是伤害。因为有一些人哈，也有严厉的母亲，但不见得是伤害，有些可能就真把他给教好了。我就一直想说的是，每个个体实在不一样，真是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或者同样的方式。
其实啊，如果你不知道杨斐丽的后面，你就看他从小在他妈的教育之下，最终成了一个基督教里的名人，最后成了一个基督教杂志的编辑，写了那么多书，你就觉得他妈教导是成功的呀？
对对，还说是成功的。
你看这棍棒之下出孝子啊，这个最后多属灵啊！
真是
啊，他妈真是没有白白要求他，我估计他们教会的人没少拿这个东西做见证。
我都不知道咋说了，是的，是的，我相信是的，
是的，我们是剖开人生的一个剖面来看的嘛。
我们是站在后面嘛，我们后见之明，
你是在历史的末端去看这件事
的，对，后见之明才说。
是的，所以说什么重要，我觉得塑造一个生命最重要。
嗯，
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神的恩典中成长重要，
嗯，
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在神的恩典中成长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杨斐利为什么这么独独钟情于恩典，不是好和坏的说法，我就说他写很多恩典嘛，
他对恩典的这种理解要超乎常人，
对，超乎常人，跟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的。
他缺爱，
因为他太缺乏了，他没有母亲的爱，也没有父亲的爱，在教会里都是严厉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投射，心理投射，缺什么就追什么，所以你看到他写了非常多的关于恩典的书。
不管他出轨与否，他都承认 Janet 是他生命中给他爱最多的那个人。
对对
啊，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接纳他了，他今年76岁吧，对吧？
嗯，
他们婚姻已经55年了，
嗯，
21岁就进入婚姻了。但是你看他最终还是背叛了这份爱嘛？人不是说你可以交换对等的，给你多少你就会去为这样的一个爱来付出多少。也就是说我们也经常会辜负神对我们的爱嘛。一个人少年的时候受到的一些伤害可能会在他的生命中显现出来，那我们自己也要警惕这种伤害，我们自己也要求神医治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那个伤害，其实我们内心深处多少都是有的。
对，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哈，不见得对，那我还是想分享出来，就是杨斐利如此糟糕扭曲的童年，他应该先去有医治，应该先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被医治。当然有些人说你咋知道他没在神的面前医治，
他写的那个自传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敢于面对那段生活了？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些代偿心理的，我们也不太清楚，
我们不清楚细节，
他
没法推测，
不是婚外情细节，我们甚至都不清楚他和他妻子之间相处的之间，
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表现
的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他们两个人就白头偕老的这些视频呢、照片呢，
就很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透过这些不知道找一个我们知道的点，
是的，
就是我们要真实。我相信杨斐利他在人面前又维持着婚姻的体面的时候，已经慢慢慢慢的走离了他的真相了。
对，
就是他在众人面前就有人设了。你看他写呀、他去演讲，到处去布道，去开课培训，去作为一个被恩典充满的人，然后我流淌出恩典来医治你们。其实这是个假象。从结果反推的话，杨斐利应该是一个最缺恩典的人，他应该自己先被恩典得着，而不是自己先成为一个所谓的恩典的
输出者。
输出者，对。
尽管我们不能够去论断人，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真的自己不认为我们在论断杨斐利。为什么呢？之前说了很多他的这个成因的可能性，但大家不要误解，我们俩绝对不是在为杨斐利辩护。其实说实话，虽然节目才开始做，这个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了，但是
对1月6号，
对，其实我和 Helen 没少聊这件事。就是一直觉得我们自己还不能够把它呈现出来，到今天我们觉得基本上大家心里是平静了的。就不像最开始的时候表达那么强烈。在这里头有几个点是很痛心的，第一，让我不能够接受的就是8年
啊，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从68岁到76岁这8年，这是他属灵生命应该是最成熟的这8年。在这8年里，他的婚姻已经走向了一个接近谢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出现这种破裂，出现这种毁灭性的塌陷，
对，失败，
这个呢，你已经绝对不是无心之过，而是故意犯罪。这个也不是一个没有机会给你悔改，而是在这8年之中，你一直是处在一个表面正常的基督教传教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设里，你也出现在属灵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光环之下，那么确实如他所说，他自己是很愧对上帝的，他辱没了神的名，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鲜明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看呢，也看到另外一个可悲的东西，就是人是经不住考验的，
经不住试探。
对，当然有人会问我说啊，那他有没有得救啊？因为我不是救他的那个人，所以我也给不出答案说他有没有得救啊。我从他的这封信里头看的话，我也感觉到他是痛心疾首的一个悔罪啊。前两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讨论 过一个问题，我们说一个人的悔罪是不是他得救的前提呢？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坑，很多弟兄姐妹就跳到坑里了，大家就说啊，阳光说悔罪是得救的前提，
就是认罪悔改是不是得救的前提？
不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
对，
这是我们的福音，就是说他愿意在我们的罪里还接纳我们，但是那你说是不是悔罪就没有必要呢？不是的，如果你没有认罪的话，你绝对就不可能开始悔改，所以说认罪是悔改的一个前提。
是，
当然我们都有软弱，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在大庭广众之下认罪吗？可能我们会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不见得有勇气在大庭广众之下认罪。我自己从内心里我还是觉得我挺钦佩杨斐丽的，我现在当然他是处在一个万夫所指之中啊，一生的名誉都毁于一旦，
对，晚节不保，
但是我认为他现在的处境绝对绝对的要好于他认罪前的那一刻，他一定是在认罪的过程中也被神释放了，你开始回归了，就是说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应该这样讲吧，当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罪的重担就会卸下来，因为基督担负了那个罪的重担和重债。
咱俩也商量过，说这个认罪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我宁可相信他是自愿的。如果他是自愿的，当着所有人的面来公开认这个罪的时候，如果信仰不能给他勇气的话，我觉得人是很难鼓起这么大的勇气的。
说到这儿，我想跟你岔开一个话题哦，阳光，你在说认罪的时候，我就想到天主教的到神父面前的，他们叫
告解，
告解，哎，告解，哎，你别说，抛开教义不谈哈，我们不说那些，
只说手段，
我们只说这个告解这件事情哈。我刚信主一段时间，我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他说其实告解是有作用的，至少你听得到神父在对你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了，当一个罪人真心悔改的罪人，他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释放。当然天主教内部告解神父都是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哈，是不能随意乱讲的，但是我就觉得一个人他来到告解神父面前，他把他犯的罪一五一十澄清在神父面前，也是澄清在上帝面前，然后他得到赦免，对这个人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释放。
我们不是说向大家推销这种天主教的这种告解的方式啊，我们是说他的这种手段，假如说杨斐丽他每个礼拜都会去那个神父那儿告解，假设哈，神父是肯定不能够把他的这些告解的内容公诸于众的哈，但是我相信你的告解肯定伴随着你的悔改和你的认罪嘛，如果一个人他一个礼拜或者是三天或者是一个月他都要去神的面前把自己的罪组织成语言说出来，
梳理出来，
我觉得可能用不了八年他就会认罪，他可能一年就会悬崖勒马，甚至一个月他就觉得不对头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对罪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对罪退让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真的勇敢的面对你的罪，把你的罪梳理出来而且讲出来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在告解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我把我的罪真的原原本本的说出来，然后说父啊，我一定要悔改，哦，下个礼拜你还在继续犯这个罪，就是他这个婚外情在继续嘛，你还要说同样的话，下个礼拜你还要说同样的话，总有一天你真的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对，
是有圣灵的人，是真的不能坚持八年说出这样的话。
是的，
我们是换一种方式在讲。
是的，是的，我们不是说在推荐告解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其实都是人的办法。
换句话，其实是属灵的操练是一定要有的。就像我之前讲的那200多个神职人员有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长时间的没有属灵的操练，
对的，
没有读经了，没有灵修了，
就是，
没有祷告了，
你成天教别人，给别人树立一个怎么过信仰生活的一个样板，然后你自己都已经忘掉这个事情了，
对对对。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很认真的早祷，或者是有一个很认真的晚祷，如果你在这个祷告中认认真真的向神认你的罪的话，是不是早早的神就把你从罪中搭救出来？
对，我还想到一点，除了真的是要有属灵的操练，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伙伴。
没错，
而且这个属灵的伙伴是完全知道你，而且他也敢于跟你说真话的。
到了杨斐丽这个阶段，谁还能指导他的神学？
真的没人，
谁还能在属灵里面指责他
那么高光了，
对不对？谁能承受得起他在你的面前告诫，对吧？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找一个属灵的伙伴，这个伙伴是安全的，这个伙伴是爱你的，这个伙伴你是可以向他倾吐的，而且他敢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的。
对，
如果杨斐里有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他也不至于在罪的深渊中坠入如此之深了。
这也是我在想，他们夫妻两个人因为都是有属灵的光环嘛，他妻子自己也是做这种倾听陪伴这样的一个事工的，
对，
就是没有一个外力介入他们中间的。
比如说你可以让你的配偶成为这样的一个伙伴，但是我相信操作过程中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
如果是个女性，你找一个姊妹，如果是个弟兄，
找个弟兄，
你找个弟兄，你不要弟兄去找个姊妹，这你就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中了，你不要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强，连杨斐丽都会跌倒。
对
对，我还是要再多说一句啊，我们绝对不是在说啊，天主教的那个告解的那个办法是值得推广的，其实那个也是被人来回的玩弄的东西啊。你还记得那个德国的那个皇帝，就是亨利四世，他不是被那个教皇给绝罚了吗？
绝罚了，
他跑到教皇行宫的门口，
行宫的外面
跪了好几天哈。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允许我向你认罪啊。
啊！
我后来看这段，我觉得挺好玩的。教皇不想收回这个对他的惩罚哈，
不想见他，因为见他就听他的告诫。
按照程序文件，任何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他要向你在你面前做告诫，他要悔罪，你就得听，
你就得，
而且你必须赦免，
必须赦免他。
所以我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一种啊天主教的这种办法，我们是说这种认罪悔改的路径。我们基督徒，你没有地方做告诫，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比上帝更能够听你的悔罪，
和更有权利赦免你。
对，你要勇敢的在他面前悔你的罪。我相信你跪下去多少次，上帝就把你扶起来多少次。这就是神的重建。杨斐丽，我们不要着急着给他下结论，不要看他76岁了，86岁又怎样呢？在神的手里头，他就是个孩子。
而且我们下结论也不算数啊，
没有意义嘛。
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那位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视。
对，就像他说的，他对不起千千万万的读者，他对不起他自己的妻子，
对，
他对不起他出轨的那个女性的家庭，他最对不起的还是他的神。他在他的神面前认罪，他的神是否赦免他，是他和他的神之间的关系。
是的，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最重要的就一句话，杨斐丽的事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醒。
对，我们也感谢神把这件事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放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放在我们对神的道的追寻中，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也给我们设置一个边界，也给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都是已经蒙了赦免的罪人。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如果我们自己不慎，如果我们自己远离神，我们都可能滑入罪的深渊。
是，
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预备了救恩的话，他就一定会一直的看顾我们。
我们也求神保守杨斐丽和他太太在安静的时刻里面的这种修复。好吧，
对，
好，那我们今天饭桌就到这里。那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和想要分享的，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分享。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